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我是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听今日新闻。
大家好，今日是6月19号星期五，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华盛顿时报最近掀开美国国会机密报告，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帕帕罗亲笔上书，要求拨款1220亿美元，折合超过4兆台币，购买武器，提高作战能力。这一份报告入面最关键的细节是，美军首次披露要在西太平洋核心枢纽关岛部署进攻性导弹，包括射程1700英里的暗鹰极音速导弹，以及能够发射战斧巡弋导弹的太空中程系统。这两款从关岛发射都可以直接打到中国本土，那个意味着美军内部作战剧本已经发生了改变。美国不再将中共先发制人、重创第一岛链当成遥远的假设，而是当做一个正在发生的现实。美军必须在更后方、更安全的关岛建立远程打击力量，一旦前线有变，美军跨海直接反击中国本土。中共一直将东风26弹道导弹称为关岛杀手，现在美军发出明确的威胁，我们不单止能够防卫，还能够在关岛建立反转来瘫痪你的能力。川普此前警告习近平，如果你动手，我就重击北京。现在美军这4兆元的军购规划就是最务实地落实这一政策。有观点认为，中俄两边的局势促使川普突然间加速平缓中东局势。就是今日川普再次帮美伊停火提速，趁他在凡尔赛宫赴晚宴期间，直接以电子速签的方式和伊朗最高领袖小哈梅内伊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甚至连原定在日内瓦的正式仪式都取消了。外界都在疑惑川普为何突然间改变了航道。川普的解释是，美国战略储备石油将会在4周之内耗尽，他不想当引发1929年大萧条的胡佛总统。不过李时平人士昆仑提出了另外一种可能，美军现有的军工产能无法支持长期的消耗。如果中东再耗下去，美军可能无法应付印太这边的挑战，更不好说是欧洲局势同样不稳定。关键时刻中共内部的动荡可能是帮了川普的忙，给美军更多的调整时间。这两日菲律宾透露，中共突然间主动拆除了黄岩岛上的构筑物。中共外交部17号解释说，是因为科考作业顺利完成，这个等于是变相承认了撤离。时评人士胡力任分析说，中共以前从来没有主动认低威过，今次反常撤出可能是因为中南海发生重大的事，习近平顾不到外围了，更不敢在这个时候挑起冲突。因为中共非常清楚，外面一打，内乱马上就开始，你看他们都不敢给军人发真枪实弹就知了。胡力任形容，中南海现在就是习近平赌上了自己和彭丽媛家族的一切，在这搏命，假如搏输了，那就是全部上绞刑的了。最近中共动态确实是诡异的，6月17号有传言说，习近平50年前的同窗好友，为他执掌组织人事大权10多年的核心心腹陈希，突然间被断崖式降级到副厅级，相当于是被一碌到底了，直接倒退26年。还有消息说，习近平的另外一个心腹中少军的马仔，中部战区参谋长代司令黄毓聪被带走问话。这个反常在拿下张油盒刘俊之后，习近平手上枪杆子正虚弱的时候，他为什么会自断双臂，清算跟了几十年的嫡系呢？另外一种推演认为，动手的不是习近平，而是反习派。眼见着美军4兆的总攻上堂，还瞄准了中国的本土，为了避免台海大战加速内部政变，要拿下习近平。在今年 G7 峰会的场边，川普对印度总理莫迪公开了一个极其不寻常的安全认可。川普明确地承诺，如果印度被攻击而莫迪仍然是领导人，我们就会去帮他们。川普没有说是不是出兵，但是他补了一句，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的军力，暗示可能会包含军事支持。这个承诺的假想敌清晰地指向了北京， 印度同中共是有领土争端，多次爆发冲突。而印度另外一个宿敌巴基斯坦，最近因为斡旋伊朗局势，同川普的关系相当友好。更关键的是，川普把安全承诺直接是绑在了莫迪继续当领导人的这个条件上，只是莫迪在任大量购买美国的军武，推动四方安全对话，主动在印太牵制中共。美国正利用日本、菲律宾、台湾等盟友，加上印度，在第一岛链和印太方向包围中共。目前美中对抗正由过去那个外交口水战升级成多条战线上的硬碰硬。首先我们看到美国参议院全票通过了对华强硬决议，美军在印太的重型火力已经开始瞄准关岛和第一岛链， G7 亦都联手警告台海和南海的现状不可以被武力改写。而与此同时，美方又接连传出了中国公民偷渡网络以及海上强制拦截的事件，即是说目前军事、移民、能源、边境和区域秩序几乎都是同时被引爆，而中南海面对的亦都已经不再只是某一个方向的压力，而是一场由外到内同步收紧的战略围堵。16号在习近平73岁生日之后的第二日，美国参议院以全票口头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参议院第444号决议。而这项决议的内容亦都非常直接，他不单止点名了习近平，还使用了好像残暴独裁者这样的措辞，对中共在人权、公共卫生、贸易和国家安全等等领域都提出了广泛的指控。同时决议列举的内容包括新冠疫情、资讯争议、芬太尼危机、贸易规则执行问题，还有包括新疆、西藏、香港以及中共对宗教群体的处理方式。而且不单止决议，亦都指称中共存在间谍活动以及海外安全站点，在台海、南海还有对周边国家的军事行为上都构成了威胁。这样更关键的是，这项决议还将中共描述为一个犯罪组织，呼吁要对相关的中共官员实施制裁。所以外界亦都认为这样不单止是一项象征性的决议，它亦都代表美国两党在对华的强硬立场上正变得越来越一致，而在军事层面美方的动作亦都非常明显。华盛顿时报披露，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已经向美国国会提交了一份机密报告，申请大约1220亿美元的预算，用来强化美军在印太地区的军事部署。而这里包括大规模的导弹采购、防空和指挥体系反制、太空预警系统建设以及无人作战系统的发展。同时关岛的防御体系亦都被列入了升级的重点，未来美方可能亦都会在关岛部署具备远程打击能力的战斧巡航导弹以及高超音速武器，令这些武器的射程都可以覆盖到西太平洋的关键区域。这样讲白啲，外界认为这个就是在提升美军对战略对手的远程威胁能力。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前国土安全部长、现任美洲之盾特使洛姆近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亦都释放了一个重要的资讯。他表示，根据情报，他们了解到目前有一些疑似是由北京支持的跨境移民网络会通过拉美地区的中介体系，将中国公民用一种类似旅行社的模式组织起来，然后再转运到美墨的边境。他说，相关人员在抵达第三国之后会获得文件和交通安排，然后被集中转运到边境地区。而近期涉及中国公民的边境接触事件已经达到了数万宗的规模。同时除了陆路之外，美国的海上边境亦都出现了相关的事件。据美国国土安全部披露，在佛罗里达海域发生的一宗事件中，有25名中国公民乘住船试图非法进入美国。当时美国海岸警卫队鸣枪示警，要求船只停船接受检查，但是对方拒绝配合。随后美方动用了制滩火力，令到船只失去动力，最终才完成了拦截。咁之后，相关人员被移交咗俾陈罗兰去处理，而船只亦都已经被扣押咗。同时，美方亦都已经启动咗刑事调查，而调查嘅重点亦都包括呢宗事件背后是否涉及到跨国偷渡组织。另外，美方亦都强调，不管系陆路仲系海路，美国都会强化边境执法，并警告类似嘅偷渡行为并唔系小事，佢嘅风险非常之高。此外，17号包括美国在内嘅七国集团喺法国峰会后发表咗联合声明。重新反对任何以武力或者胁迫的方式改变东海、南海以及台湾海峡现状的行为，并且强调要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秩序。随后台湾总统赖清德表示欢迎七国集团对台海稳定的立场，同时他亦都再次强调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台湾的前途要由2300万人民来决定。
此外，赖清德仲呼吁中共放弃军事扩张同武力威胁，并表示台湾愿意在对等尊严的基础上同中国展开对话同合作。同时，他亦都强调台湾民主发展的成果，并指出台湾在全球供应链、半导体同人工智能产业中的关键地位。他呼吁国际社会持续关注台湾在经济同安全上的角色。赖清德强调，台湾会继续同美国保持密切的沟通，推动军购进程。他指出，军购不单只是一个防卫能力建设，他更是在向外界展现台湾维护自身安全的战略信号。另外，17号，川普亦都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了双边会晤，而在美印防务关系的问题上，川普做出了一个非常罕见的公开表态。他承认美国同印度之间并没有正式的共同防御条约，不过他亦都明确地承诺话，如果印度被进攻，我们会挺身而出提供帮助。对此，有评论认为美国对印度释放安全承诺将进一步强化印度在印太体系中的战略地位，也就是说印度未来可能会在第一岛链的外侧以及印度洋方向承担更加明确的制衡角色。而对中共来讲，这个也都意味着战略压力不单只会集中在台海和南海，它也都可能会进一步外溢到中印边境以及印度洋航线，形成一个多方向连环式的牵制。这样，观众朋友，如果第一岛链真的全面军事化了，你认为局势会失控吗？欢迎留言。
我们现在就来揭开一张巨大的全球统治暗网，想象一下这样的画面，在一个远离台湾要在地图上面找很久才找到的非洲小国，当地的华人联谊会居然半夜发声明痛骂台湾总统赖清德的某次出访。这件事听落是有点荒谬，但是呢，这个确实是刚刚传出的真实情况。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分析师韦杰夫昨日发表重磅报告，揭开中共遍布全球的统治暗网。这张网的核心呢，就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简称和统会。韦杰夫说，和统会在全球有200几个分会，号称是各地华人自发搞的民间俱乐部。听落去呢，好像很草根，但是实际上它是中共统战部的傀儡和传声筒。只要北京一声令下，这200几个大喇叭就会在同一时间一字不差地朗读同样的文稿。最直接的证据呢，就是最近这几个月4月份北京发了一篇抨击赖清德的长文，全球58个和统会分会集体联署。5月份赖清德就职演说，5个非洲国家的和统会在同一时间发出措辞，复制贴上内容一字不差的反对声明。韦杰夫表示，这个根本不可能是当地华人的自发意愿，这个就是中共统战部铺在全球的传声筒。澳洲政府不单止撤销过当地和统会负责人的绿卡，更加是直接将这个组织定性为同外国政府有关联的外国实体。咁讲到呢度，我哋再将时间倒返去几日之前，镜头切换到美国纽约，国民党立委郑丽文而家正喺度访问美国。7号喺纽约嘅第一场侨界接风宴上面，同郑丽文同台互动，坐喺主台嘅重量级嘉宾，正系纽约和统会会长赵成安，再配埋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呢份新鲜热辣嘅报告。今次同台嘅份量就完全唔同晒啦。当国民党主席访问美国的第一餐饭，就同澳洲官方点名的中共海外统战核心人物同台食饭。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昨日评价，中共势力已经渗透台湾在美国的桥界，但是呢，回头看回这个评价可能都是太过保守了。有观众留言说，郑丽文不重要，没人信任郑丽文。但是呢，就在郑丽文访问美国的同时，一场跨海对接已经上演了。就在13号，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厦门出席海峡论坛的时候，当面话给中共统战头子王沪宁听，两岸不是国与国的关系，两岸人民同为炎黄子孙，同属中华民族，都受中华文化熏陶，是中国人一家人。国民党副主席这番话等于是拆了台湾自我防卫的法理盾牌，用炎黄子孙论调消灭民主台湾的主权地位。各位观众朋友，你觉得郑丽文这次出访到底是去拜会美国人，还是去同中共在美国的代理人跨海交接的呢？欢迎你在留言区讲下你的想法。
我们看到这边的伊朗战争刚刚平息，而另一边俄乌的战火却出现了重大升级。那个俄乌战争呢，18号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进展，就是乌克兰方面对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发动了近两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当地多处的重要基础设施受损或者是遭到摧毁，火灾四起，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画面，这个不是 AI 整出来的，这个就是现场的画面。 被炸到以为是伊朗最初被美国炸的那个画面。这样看到莫斯科所有主要机场的航班都因为乌军的这次突袭而紧急宣布停飞了。而且由17号晚间到18号凌晨，莫斯科市长也都承认说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了194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今年3月份当时创下的纪录74架。所以这个还只是他们拦截了的。没拦截到的呢还有更多。看到另外呢，俄罗斯国防部方面表示在全国各地还有克里米亚一共是拦截了550几架无人机。这个也是乌克兰一周之内发起的第二次重大袭击了。而我们看到这次乌克兰袭击的他们核心目标之一，那就是位于莫斯科市中心东南方大约15公里的位置，这个是由俄罗斯天然气工业石油公司所负责管理和营运的莫斯科炼油厂。而这处炼油厂呢，它主要是负责专门供应莫斯科大约三分之一的汽油和燃料需求。咁16号的时候乌克兰已经是袭击过一次了，导致它暂停营运。结果18号再次有多架无人机的击中并引发大火，这个就是现场的画面了。那个现场是冒出很大的浓烟，不单止当地莫斯科的居民很多距离很远的。当地居民的车，他们的玻璃上面都有黑麻麻的油渍。所以我们看到据报道，这处设施在新一轮的打击当中至少是发生了有5处火灾。除此之外，莫斯科的多地都出现了火光和爆炸，刚刚提到至少是有3座机场，然后更是一度实施了临时飞行限制。看到莫斯科市长承认说郊区也都有多栋住宅建筑受损，在东南部的城市叫做纽别尔齐，无人机残骸还至少损坏了一间叫做健身中心，还有一座购物中心以及一处工业区，所以破坏力还是挺大的。我们看到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俄罗斯南部罗斯托夫地区的另一处油库也都被打击。那个罗斯托夫当局已经证实乌军的突袭造成一人丧生，另外有2人受伤，而且遇袭油库的建筑物也都发生了大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在 X 平台发表声明说，如果乌克兰战火纷飞，这样莫斯科也都将会燃烧。这些打击是对俄罗斯袭击乌克兰城市完全正当的回应。大家知道这个乌克兰首都几乎已经是被无数轮俄罗斯的打击了。所以呢，他说同时呢，泽连斯基也都呼吁是时候要结束战争了，俄罗斯必须在外交上采取必要的退让。分析也都认为这么大规模的打击可能标志着是俄乌战争一个重大的转折点，甚至可能有引发新一轮升级的风险。随后我们就看到今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就喊话俄罗斯将会对乌克兰武装部队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行动，而且普京下达的任务现在正在执行着，单靠言语已经不足以回应乌克兰的行动了。看到目前为止，根据最新报道，俄罗斯随后就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和波塔瓦等地区发动了7枚导弹以及239架无人机进行反击，据报是击中了民宅、机库和能源设施，目前更大的损失规模还在统计着。另外呢，我们看到根据国际能源署最新的表态，受到乌克兰持续打击的影响，俄罗斯5月份的原油产量已经降到每日870万桶，比当月的目标下降了 10% 左右。而且乌军对炼油设施的这个袭击从今年初以来已经增加了一倍几。这个就说明了什么？乌克兰这种深度打击已经不再只是单纯的报复行为，而是一种有计划地削弱俄罗斯维持战争的能源系统以及它后方的管控能力。
乌克兰长城无人机刚刚炸穿莫斯科最核心的防空网，摧毁关键设施。这里距离克里姆林宫只有15公里了。6月16号，一架时速不够200公里的乌克兰无人机大摇大摆闯入了卡波特里亚区，袭击了莫斯科的炼油厂。这里负责供应莫斯科70%的汽油和40%的燃油，现在当场就瘫痪了。目前俄罗斯已经有25个地区陷入了燃料短缺的情况，这场空袭进一步加剧了能源危机。更重要的是，这个还意味着乌克兰突破了普京的常规防护罩。莫斯科周边号称是部署了100几座防空系统，其中包括俄罗斯最为自豪的海格 S 一点防系统。但是呢，俄罗斯防空拦截导弹消耗太严重，补充的速度赶不上乌克兰无人机的量产速度，而下面一个问题很自然就浮上水面了。如果乌克兰已经能够命中克里姆林宫15公里外的目标，接下来是否就能够打到克里姆林宫呢？在这样的一种威胁之下，一个拥有世界最大核武库的统治者会做些什么？普京刚刚签署了一项罕见的法令， 第168号联邦法律授权法院没收住在海外的俄罗斯公民在俄罗斯境内的房产和存款，9月1号全面生效。在战争的背景之下，这个不是常规反腐或者是打击异己，普京要没收海外侨民的资产，榨出最后一滴战备资源，这个是普京政权被逼到墙角落的警讯。他下一步会不会铤而走险？俄罗斯新收之后的核武使用规则规定，如果其他国家的常规武器攻击令到俄罗斯的国家主权以及领土完整受到重大的威胁，就可以动用核武。乌克兰打得越准，普京手入面的常规牌亦都越少，他按下核按钮的几率亦都越高。这个是一个高危地缘政治僵局，这个可能是川普这几日极限操作的原因之一。中东局势仲冇彻底平息，川普就喺佢80岁生日嘅当日分别俾普京同泽连斯基通咗电话，紧接住喺 G7 峰会上，川普直接挑明俄罗斯应该做个交易。川普已经摆明下一步佢要解决俄乌战争。
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新闻，再会。
下面请听新闻要点。
川普回应鹰派批评，再炸伊朗恐致全球萧条。摩根大通禁香港员工使用 Anthropic 的 AI 模型。中共37央企抛售新能源股权，产业泡沫破裂。观众朋友好，我是子珊。在节目开始之前，如果未订阅我们的频道，不要忘记按下面的钟仔订阅我们的节目。现在我们一起看以下的详细内容。据大纪元报道，美国总统川普6月18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之所以同伊朗谈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是为了防止这一场冲突演变成一场全球经济萧条。即使面临国内鹰派人士批评，川普仍坚称这份外交协议实际上可能就是伊朗的无条件投降，并强调先前美军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被德克兰造成巨大压力。18号川普接受 Axios 专访时坦言，他和伊朗谈判是为了防止战争摧毁全球经济。他指出，若持续对伊朗进行军事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将无法重新开放，进一步导致全球石油供应中断几个月。针对鹰派批评者质疑他为什么不对伊朗更强硬，川普表示，我能变得更强硬的唯一方法就是再入去两三个星期继续将他们炸到烂晒，是不是？但是这个能带给我们什么呢？霍尔木兹海峡将无法开放。川普补充说，只要你还在这里扔炸弹，海峡就会自动关闭，这类事件可能会引发一场全球性经济萧条。这份备忘录启动为期60日的最终协议谈判窗口，川普坚称协议已经达成他当初要求的目标。当记者问及这场冲突是否令他意识到总统权力的界限的时候，川普回答说，没有限制，我完全没有受到限制，没有，我还未受到什么教训。他说，我知道总统权力有的界限，不过你知道实际上我是没有受限制的，我们在军事上彻底击败了他们，这场战争实际上展示了美国的军事实力。川普说，还有谁能够执行好像这样的封锁呢？我执行了海上封锁，没有任何一艘船能够通过，有人尝试过但未能持续很久。他认为这项协议实际上可能就是他之前要求伊朗政权接受的无条件投降。18号川普在社交平台上发表文章，对外界指责他表现软弱感到不以为然。他强调，目前美国股市创下历史新高，而且油价正大幅回落，足以证明他的决策正确。随着协议签署和海上封锁解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开始回升。根据海事情报公司 Windward 的数据，6月17至18号期间至少记录到18次船只通行，创下冲突以来的新高。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表示，美军已解除对进出伊朗沿海地区海上交通的所有封锁措施，不过美国海军力量将留在该区域，以确保协议各项内容得到遵守。能源价格亦随之回落， 目前美国平均汽油价格已跌破每加仑$4，降至三月底以来最低水平。副总统曼斯18号较早前亦表示，随住霍尔木兹海峡活动增加，国际原油价格已回落到每桶$76左右。据大纪元报道，6月18号，《金融时报》引述三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摩根大通已禁止其香港员工使用 Anthropic 的人工智能模型。这个显示 AI 技术在美国境外使用面临日益严格的审查。三名知情人士透露，这间华尔街银行在香港的员工目前已无法从内部提供的下拉选项中使用 Claude 模型。一名知情人士表示，这个决定是基于 Anthropic 和摩根大通签署的许可协议中关于使用条款措辞作出的。全球其他地区正好快采用这些全球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模型，限制这些模型的使用可能会威胁到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复苏。在这个之前，高盛亦采取类似措施，在今年4月将 Claude 从香港银行家可使用的获批工具列表中移除。目前美中在人工智能技术、数据安全以及先进计算工具获取权限等方面的紧张局势加剧，即使美国公司开发的人工智能模型无法在中国内地使用，不过香港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容许部分这类模型运作的市场，不过美国公司对它使用设定限制。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对自家模型在中国的使用持谨慎态度，部分原因是担心出现模型蒸馏现象，即当地可能通过大量使用外国模型事例来训练出新的模型。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美国商务部长卢德尼克去信 Anthropic 行政总裁阿莫迪，下令该公司暂停向全球各地及所有外国公民出口 Mythos 和 Fable AI 模型，理由是担心这些模型可能被中俄和其他对美国构成威胁国家的军事情报部门使用。美国政府官员和金融商业高层曾对 Mythos 模型表示担心，特别担心它的模型或被利用来攻击全球金融系统中的网络安全漏洞。摩根大通拒绝向媒体作出回应，而 Anthropic 亦未对媒体作出回应。据大纪元报道，在中共所谓新能源政策推动下，过去多年来中国新能源产业呈爆发式扩张，由于央企一齐蜂拥而上，导致产能增速远超国内外市场需求，行业之间亦发生强烈竞争，很多央企因为这样陆续抛售新能源股权，急于撤离。分析认为，这个是中共央企的典型运作模式，同时亦折射出目前流行产业的暗淡前景。大陆媒体新浪网6月16号转载预见能源的统计显示，只是2026年上半年就有37笔新能源公司股权交易，其中具有国有资产背景的转让方占65%，涉及控股权的交易占60%。在这次抛售股权潮中，国家电网、南方电网、中国电建、中广核等大型央企亦榜上有名，备受关注。其中上海电器2月以底价$1人民币的价格转让储能合资公司的47.4%股份，三合集团亦以底价$1转让给河南一间新能源公司的49%股权，中广核转让四川光伏公司90%的股权，而国家电网抛售山西、吉林、山东三间新能源子公司的全部股权。分析认为，这种情况通常意味着公司净资产已接近零，或者项目负债高于资产，而接货方需要承担后续债务和投资义务。换言之，这些公司出售的已经不是股权本身的价值，而是将未来负担风险一起转让出去。这轮大量抛售潮的主体是央企，而且以极低的价格出售，说明央企急于从这个烂摊子中脱身。 呢37笔交易所呈现出的主要特征有多为亏损项目转让方式以全额清空或控股转让为主，转让价格和账面价值之间存在巨大落差等。国家电网转让的国网电商山西能源2025年净亏损1482万元。国网支联吉林新能源2025年净亏损687万元。在37笔交易中有14笔为 100% 股权全额转让，占总体的 38%， 转让份额 50% 以上的交易为22笔，占整体的 60%。另外，国家电网转让大唐重庆石柱新能源 49% 的股权，转让底价为4938万7800元，但资产估计价值只是267万5900元。这个意味着早期的投资已经大幅缩水或已成为负资产。针对上述情况，资深媒体人 Mike Lee 对大纪元表示，这个是典型的运作模式。 Mike 分析说，国企如果发现新的热门项目，会利用国企的资金优势、市场主导地位而一涌而上，但问题是这些国企往往也会在很短时间内就将一个新兴产业搞成产能过剩、市场价格下跌。这种行业运作方式和十几年前的风力发电投资热潮极其相似。分析认为，这一轮抛售原因虽然有中共国资委要求处置非主业、非优势低效资产以及抽回资金投入所谓十五五项目等因素，但更深层的原因则是企业希望尽快剥离拖累营运的负资产，降低风险。自2025年，这个行业进入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和结构调整期，那就引发剧烈的价格战、企业倒闭潮以及抛售股权离场潮。在大陆各种新能源产业中，光伏是产能过剩最为严重的重灾区。由于前几年的麻木扩大生产，全产业链产能严重过剩，导致全行业大面积亏损，造成端投资大幅萎缩。新浪财经4月14号报道，正是2025年以来，在京沪澳等地挂牌转让的新能源公司已经超过100间，而其中九成为央企。中国能源网数据显示，2025年期间有超过50间光伏相关企业被迫退出市场。正是在直料环节，行业计划或被清退的落后产能就高达60万吨，直料价格2022年最高水平每吨30万元，至2025年底则跌至每吨4万元以下。在中国的新能源行业中，光伏情况最为严峻，已陷入自2008年以来的最低谷，出现大面积亏损、裁员、停产、破产和资产出售潮。据新浪财经报道，由于行业产能过剩、竞争剧烈，正是前20间主要光伏企业2024年合计亏损已经超过600亿元。另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统计显示，2024年在121间上市光伏企业中有39间亏损，占行业总体的近三分之一。2024年有超过100间光伏企业破产，2025年只是上半年就有超过50间破产，2026年上半年有13间光伏企业被列入被执行人，涉案金额超过23亿元。微信公众号黑鹰光伏撰文分析认为，光伏产业正经历一场惨烈洗牌，2026年以来，这个行业已进入临界周期，未来将有一半以上光伏企业被淘汰，其中跨界光伏企业或几乎全军覆没。文章说，在过去的两年入面，光伏行业裁员超过20万人，220多间知名企业破产，超过100间企业被列入被执行人，几百宗各类官司正在处理，成百上千间中小企业可能被拖死。Mike 分析说，2025年到2015年间，在中共政策的主导下，由央企带头，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各路人马一窝蜂冲进去风力发电赛道，一时间在中国部分地区的公路上，经常可见到超长的重型货车装载着长达几十米长的风力发电机组。 中共国家能源局、中共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等统计数据显示，中国风力发电装机容量在短时间内呈爆发式增长。2025年，全国风力发电装机容量仅约一吉瓦左右，在2010年超过40吉瓦，2015年超过140吉瓦，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风力发电市场。Mike 强调，风力发电市场快速而盲目扩张，就造成一个严重问题。大量风力发电场建立在偏远地区，主要集中在新疆、内蒙古、甘肃等西部地区，而电力需求最大的地区就是东部，结果导致风力发电机已建成但无法送电，大量风能被浪费，风力发电机组被弃用等。 Mike 说，业界将它称之为弃风。央企之所以一窝蜂地投资新能源项目，主要是中共的政策导向。 Mike 分析说，地方政府为了追求 GDP 和政绩，亦快速审批风力发电项目，将这一浪潮进一步推高。快速审批项目就会导致风资源评估不足，结果造成大量重复建设。因为这样，大批企业进入风力发电市场之后，短短几年就导致风力发电产能大量过剩，很多企业由于亏损严重被迫倒闭退出市场。 Mike 强调，目前中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的发展模式几乎和当年的风力发电一样，按照这种模式这样下去，将来发生类似风力发电的破灭的可能性极大。
下面请听今日看点。
大家好，今日是6月19号星期五，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昨日6月17号，川普总统亲自签署了美伊协议。今日6月18号，美国副总统曼斯在白宫主持例行记者会，他宣布在今日和伊朗启动60日的谈判，将谈判最后期限已经设定在8月17号。曼斯仲赞扬协议已经显现了成果。由昨日开始，一夜之间有1250万桶石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听日的瑞士谈判可能再次出现变数。就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放消息，引发关注。他透露说自己原则上对这个协议持不同意见，但是他得到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的保证，确认伊朗国家权利和抵抗阵线的利益会受到保护之后，最终他批准了签署这个协议。而如果美国提出过分要求，他说伊朗绝对不会接受，这个也是他同意签署的一个重要原因。与此同时，穆杰塔巴还释放出一个开放信号。他的恩亲霍什瓦哈特在电视台透露说，穆杰塔巴不单止对美国谈判持开放态度，亦支持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和美国发展政治和商业关系。而出于安全考虑，他被要求不要公开发表任何录音。不过协议签署之后，穆杰塔巴的态度依然强硬。他表示，伊朗达成这个协议是出于善意，而并非妥协，不是川普所说的是绝望之下动用各种手段推动协议达成的。他还警告说，即使以后面对面谈判，也不代表伊朗会接受美国立场。另外，伊朗还重申，霍尔木兹海峡60日之后仍然将要收费，即是说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规定的60日里面，这个时间是免费的，之后还未知。这样外界认为，这番话其实一方面是在度安抚他国内反对协议的强硬派，而另一方面亦显示了德克兰的戒心并没有消失，双方的互信依然十分有限。目前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这项协议为后续就伊朗核计划以及解除对德克兰制裁进行详细谈判奠定基础，但是没有提到伊朗的导弹计划。德克兰方面强调说，未来同华府的谈判亦不会触及到伊朗的导弹计划。有海外媒体就批评川普在导弹问题上冲了手，而川普认为，如果其他国家都有导弹，沙地有导弹，而其他邻国亦都有，而你叫伊朗一枚导弹都没，这个亦不现实，不太公平。川普直接讽刺说，这个世界根本不是这样运作的。这样外界认为川普其实不是对伊朗放水，红线很清楚，不可以有核武。 虽然伊朗嘅导弹保住咗，但系川普嘅死线画得非常清楚。美国会联合海湾国家，将呢啲飞核问题全部摆喺台面上，一件一件咁谈。专家认为，美国已经意识到要伊朗彻底放弃导弹能力系唔现实嘅。喺以色列导弹防御系统同美军萨德系统嘅双重保护下，咁样伊朗导弹嘅威力呢并冇外界想象中咁大。佢哋只有自卫能力，呢个亦都系川普今次喺导弹问题上有所让步嘅原因。而最棘手嘅核问题，伊朗已经让咗步。咁样今日曼斯喺简报会上就提到，对于伊朗谅解备忘录讲乜嘢并唔重要。佢话我哋相信要睇行动，接下嚟就要睇伊朗嘅執行啦。佢哋会唔会资助极端主义？系咪仲喺度煽动袭击他人？会唔会试图重启核武计划？如果有必要，咁样美国政府可以随时恢复军事行动。根据今日最新嘅美联社消息指出，威特科夫喺国会话俾美国议员听，伊朗政府已经正式表示同意邀请联合国核检查机构视察伊朗核设施，以协助进一步确定德克兰浓缩核材料嘅位置喺边，仲批准埋美国核查员亲自去到德克兰。咁样呢啲检查员将会开始着手定位同发掘伊朗嘅浓缩核材料。而家最大嘅变数仲可能系喺以色列同黎巴嫩嘅问题上。纽约邮报报道话，内塔尼亚胡喺签署协议之后首次表态，已经话咗俾川普总统听，以色列唔接受喺黎巴嫩立即停火，以军亦都唔会由黎巴嫩南部撤军。以军今日已经明确表示，会继续喺黎巴嫩南部设定一个安全区嚟进行军事行动。呢个区域深入黎巴嫩领土大约10公里。以色列话会消除任何针对以色列嘅潜在威胁。而几日前，以色列前总理贝内特表示，佢已经制定咗一项好详细嘅计划，可以帮伊朗人推翻伊朗政权。佢哋认为正在形成嘅协议可能会救咗伊朗强硬派嘅统治者。根据塔斯尼姆通讯社今日嘅报道，伊朗警告新签署嘅美伊谅解备忘录好可能会面临危险，威胁重新对霍尔木兹实施封锁。原因是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违反了协议的承诺。伊朗现在正在考虑取消即将举行的谈判。伊朗现在正考虑取消明日即将举行的谈判。目前还没有正式宣布明日星期五会不会去瑞士会谈。而法尔斯通讯社消息指，伊朗谈判代表团因为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持续攻击已经停止了去瑞士。代表团原本准备出发去瑞士启动第一轮会谈，但是伊朗决定先暂停整个行程。值得关注的是，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高级官员证实，由于美国总统川普和伊朗总统佩扎什基安已经用电子方式签了备忘录，所以他们的总理谢里夫原定率领高级代表团去瑞士的计划亦都随之取消了。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有一条最新消息，美军已经根据总统的指示正式解除了对所有出入口、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封锁，所有美军军事封锁的執行行动将会停止，而美军的舰艇亦将会继续留在整个地区，以确保协议各方面得到遵守、執行并且全面地正式生效。这个似乎预示着一旦有变化，这样美军会重启封锁并且准备随时开火。而德国部长皮斯托留斯今日6月18号参加北约防长会议的时候说，柏林向红海派遣了这两艘军舰，为可能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的军事任务做准备。不过呢，他说要必须获得伊朗和阿曼的批准，也都要看美伊之间谈判的进展如何。今日18号，曼斯利在简报会上是批评以色列，他说美国政府强调不会要求以色列放弃自己的自卫权，而内塔尼亚胡的内阁里面的人有些是过度地惊慌了。曼斯说，如果德克兰仍然在资助一个极端组织，那美国也不会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他还批评，每当和平谈判取得重大突破的时候，总会发生些突发事件，这个令和平协调停止。他还提醒，川普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一位真正同情以色列国家的国家元首。他强调，在过去的三个月里面，保护以色列的防御性的武器当中，有三分之二都是由美国所提供的。他还透露说，确实计划前往瑞士。至于几时出发，原先预计会在这个星期六日展开，这个仍然是目前的计划，也就是说后面是什么计划他没说。而随后呢，以色列也都反击曼斯。以色列的部长佐哈尔回应说，我们提供给美国的资讯已经挽救了无数美国人的生命，在任何人之前以色列开发的技术就被美军所用了。这样看来双方呢也都是互不相让。
你认为听日嘅瑞士谈判会有变咩？谈判会取消咩？如果取消嘅话，系因为已经签署咗电子协议嘅原因而取消，仲系因为伊朗同以色列嘅问题谈判谈唔埋而取消？
G7 峰会啱啱结束，从表面上我哋睇到，韩国总统李在明同川普总统嘅互动似乎系相当之唔错。李在明今日喺社群平台上发文话，川普喺道别嘅时候再次提到，我哋一定要一起打高尔夫球。李在明仲半开玩笑咁讲，他原本以为川普只是随口一讲，但现在看来自己可能真的要开始准备了。但是韩国国内的情况就不是那么平静的，因为此前引发巨大争议的选票短缺事件到现在都还在发酵。好像今天呢，就有画面显示，除了首尔奥林匹克公园附近聚集了大量的抗议人群之外，在韩国大邱的抗议现场，韩国国旗和美国国旗在风中飘扬，数量几乎是一望无际，而那些人更加是整齐地站在街道两侧，场面非常震撼。而更引人关注的是，韩国前总理、前代理总统王教安近日亦都向川普发出了紧急呼吁，他表示中共深度介入，甚至偷走了韩国大选。王教安在节目中说，中共透过一个名为 AWAC 的组织活动，不单止在韩国，亦都在全球各地输出选举欺诈模式。他认为外界过去都一直以为是只有朝鲜在做这样的事，但其实真正的幕后黑手就是中共。他表示，正是因为中共的存在，韩国才难以实现真正的选举公正，而这个也是韩国民众为什么这样愤慨走上街头的原因。王教安说，他过去在担任总理的时候曾经部署相关措施，试图去挫败中共势力的行动，而也都正因为这样，中共是非常讨厌他。这样他也都进一步指控，从2020年、2024年到2025年，韩国一直都存在着大规模普遍性的选举舞弊问题。而对于今年6月3号的地方选举，他认为情况是更加之严重了，因为过去主要是提前投票这一环会出问题。但是这一次甚至连选举当日的选票都开始被操纵。他说，现任政府正试图用武力去压制人民的声音，而抗议者要做的就是捍卫并传达人民的声音。所以他也都希望美国能够在这方面提供一些支持。目前韩国国会已经正式启动了对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的调查，期限是45日。目标是去重点厘清6月3号地方选举期间出现的选票短缺问题。今次的调查委员会是由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以及其他小党议员共同组成，并由国民力量党议员尹相元担任主席。而韩国的国会议长赵正实也都强调，今次的调查并不是结束，而是开端。国会必须查明事件原因，并提出能够重新取得国民信任的选务改革方案。不过即使是这样，有种种迹象表明一股势力亦都正继续行动。可以见到威胁同渗透、散布恐惧等的情况亦都正充斥住抗议人群。而分析认为，美国虽然没有对中共直接就韩国问题做出些什么，但是对伊朗的毁灭性打击以及对委内瑞拉和古巴的插手亦都已经是有计划地在消灭中共。日前美国参议院罕见地全票通过决议，正式谴责习近平，称他是共产中国实施种族灭绝的独裁者。这个是美国参议院首次以无异议一致通过的决议，并且还在官方文本中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对全球稳定与和平构成严重威胁的犯罪组织。同时即使这个并不是一个具有法律强制力的法案，但是它也同样是属于官方的正式记录。不单止美国驻华使领馆近期也都在反复地提醒美国公民，在中国一旦是被逮捕或者拘留，应该要立即要求有关部门通知美国使领馆并寻求领事协助。而这其实也都说明了美国方面对中国境内的任意拘押、间谍指控和人身安全风险已经升高了警惕，双方也都正进入一种更加剑拔弩张的状态。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南海方向，我们看到那里也都似乎出现了一个很反常的信号。早前菲律宾方面透露，中共此前在黄岩岛附近设置的浮动构造物已经被移除了。中共外交部17号的时候解释说，相关活动是科考作业，现在任务已经完成。视频人胡力任分析认为，这个可能讲说明中南海内部正面临更大的压力。习近平暂时顾不上外围，亦都不敢在这个时间点主动挑起更大的冲突，因为中共很清楚，一旦外部冲突升级，内部不稳亦都可能会同步爆发。而这一点从他们不敢被军人发真枪实弹就知道了。同时胡力任亦都预测，中南海的内乱已经开始了，而且可能会发生更大的动荡。
19号消息，普京在哈山主持俄罗斯东盟纪念峰会，和菲律宾小马可斯举行双边会谈之际，乌克兰连续两日发动了多轮对莫斯科的全面打击。 目前为止，攻击的趋势仍然紧张持续。而在另一方面，白宫中东问题特使艾特科夫告诉国会领导人，伊朗将邀请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总署到访。此外，伊朗决策者仲将在瑞士日内瓦会见国际原子能总署总干事格罗西，亦将允许美国的核查人员加入国际核查小组。根据最新的消息，在北约国防部长会议召开前夕，比利时、德国、瑞典和荷兰宣布会向乌克兰提供新的军事援助，包括 F-16 战机。泽连斯基证实，对俄国的打击是对俄军袭击我们城市和社区的完全正当的回应。他敦促普京政府结束战争。而俄国方面声称，防空部队一夜之间在全国击落了555架无人机，但是依然有数以百计的无人机涌入俄国首都莫斯科，造成至少17人受伤。泽连斯基在对记者讲话时警告说，如果普京拒绝结束战争，乌克兰会继续作出回应。如果他不想结束这场战争的，我们不会坐视不理，我们的回应必须强硬。如果乌克兰战火纷飞，莫斯科亦都会遭受同样的命运。而亲乌克兰的匈牙利新总理马扎尔敦促欧盟在乌克兰入盟问题上面软化立场，鼓励对基辅提供更多支持。另外，欧盟领袖都同意将对俄罗斯的制裁延长到12个月，而不是通常的6个月。去到19号，乌克兰又对俄罗斯发动了一次大规模无人机群袭击，超过300架乌克兰无人机攻击了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俄罗斯南部和莫斯科地区的目标。短片显示，有一位莫斯科市民目击到今日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首都目标之后，莫斯科出现了熊熊烈火。仲有消息话，在袭击之下，俄罗斯楚亚什共和国首府捷博克萨雷而家已经出现了燃油封锁和加油站排长龙的情况。至于欧洲其他方面，波兰就积极推动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亦有消息指出，五角大楼重新评估他在欧洲的战略，以对抗俄罗斯。波兰国防部长卡梅士18号表示，美国对波兰提出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的建议作出了积极回应。目前为止，俄方的军费开支可能比克里姆林宫最初计划高出 40%。俄罗斯财政部需要在国内市场额外借贷2至3兆卢布，大约是270至410亿美元。自从2022年以来，还债成本已经翻了一倍，现在已经占了联邦预算总额接近 9%， 正是2026年的头五个月。俄罗斯的预算赤字已经增加到6兆卢布，占 GDP 的 2.6%。这个数字已经比本年度计划的上限高出约 60%。 此外，在19号，川普被发现无视记者们关于伊朗问题的提问，径直走开，甚至没放慢脚步。这件事发生在美伊新协议签署之后。不过，当日美伊在允许核查伊朗核武状况这个问题上有了进展，包括美国人员在内的国际团队将会对伊朗进行某程度上独立的核调查，最终的结果获得外界关注。在亚洲问题上，19号美国参众两院首次在国防授权法 NDAA 报告中单独点名韩国境内的中共，影响对美国构成威胁，并且要求战争部向国会提交详细简报，评估中共在韩国的渗透是否威胁驻韩美军情报安全与美韩防务产业合作等领域，最迟要求在明年5月1号之前要提交。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世界杯正热，而国台办又出丑了。针对中共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星期三表示，欢迎台湾民众用大陆的 App 和网络来观看世界杯。台湾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梁文杰在星期四的时候说，台湾人已经看了世界杯40多年了，都没问题，认为国台办是多管闲事。日前，演员李立群声称搜索台湾的电视频道没有世界杯足球赛，而当有记者问他的时候，他亦都说有台湾艺人发表短片称搜索岛内电视频道没有世界杯足球赛相关话题，引发两岸的网友热议。大陆网友就纷纷讲话台湾同胞来大陆看世界杯。陈斌华在国务院台办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说，我们欢迎岛内同胞使用大陆的网络 App 等观看赛事直播，或者干脆来大陆看波观赛，同大陆同胞一同唱响录音激情。台北方面，中央社报道指出，梁文杰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世界杯在台湾转播至少有40年，从来都没人抱怨过看不到。国台办因为李立群一句话，就在记者会上批评台湾，甚至叫大家用大陆网络看。 其实台湾人已经睇咗40几年，根本就冇问题。林文杰话：中共国台办而家管得太阔，连台湾电价、世界杯转播都要管，呢啲系多管闲事。国台办想借世界杯热潮拉近人心，结果被台湾官方用一个轻松幽默嘅方式奚落。有分析指出，呢个系中共典型嘅统战擦边球被击回。国台办想要得分，结果反而凸显咗自己管得太阔。而梁文杰嘅多管闲事回应，既保护咗台湾民众嘅认知，又展现咗台湾官方一半嘅轻松反击风格。
近期台湾高层连续就两岸关系以及美国军售问题发声，赖清德更是点名习近平，而点名习近平的仲不单止是他。美国参议院竟然在习近平生日当日送了习近平一份大礼，这个估计令习近平血压一个劲地飙升，更让北京头痛的仲在后面。今日6月18号，台湾总统赖清德在国际媒体记者会上表示，中共正通过不断地增加军事活动来改变区域现状。他呼吁北京停止在台湾周边以及南海、东海和台湾海峡的军事扩张行动，并且放弃任何攻击台湾的意图。赖清德还表示，在平等和尊严的基础上，台湾愿意和中国展开交流还有合作，一起来推动和平和繁荣的发展。他同时也说到，随着各种形式胁迫手段的增加，中共已经成为台湾海峡现状以及整个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者。赖清德更加是重申了台湾会持续加强和美国的联系，并且要争取更多的美国对台湾军售项目获得批准。而昨日17号台湾驻美国的最高外交代表余大雷，他亦都在华盛顿表示，面对来自北京不断上升的威胁，台湾需要采购美国武器来确保自身的防卫能力。现在有140亿美元的美国对台军售计划仍然是处于一个未决定的状态。他亦都强调，台湾正努力增加国防开支，并且提升自身的应付危机和自我防卫的能力。他说，台湾亦都非常清楚，要保卫自身的领土是自己的责任，不会坐等着美国出手相救。因此，台湾愿意购买美国的装备和武器来增加自己的实力。余大雷表示，对台军售规模应该和威胁程度是相匹配的，而来自中共的威胁实际上相当高。而外界认为，台湾高层呼吁习近平其实作用不大。为什么呢？因为夺下台湾一直是习近平的终极目标，他更关乎是他想要的，而不是生命。昨日美国参议院就送给习近平一份生日礼物，参议院全票通过了一项决议，正式谴责习近平是共产中国实施种族灭绝的独裁者，说他是独裁者。参议院是全票通过了第444号决议。提案参议员斯科特直接就说，我们用这份决议案来庆祝习近平的生日，正式将习近平定性为共产中国实施种族灭绝的独裁者。网友说，又往前进了一步，习包子以及他的家族必须要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一旦华夏大陆实现民主，他的全家必将被清算。而外界认为，其实美国国会正式使用独裁者、种族灭绝等等措辞，意味着美国政界对习近平以及中共政府的评价进一步的恶化，它不是一个法律层面的，却是一个政治和舆论层面的信号。这种表述未来可能会被其他国家议会、人权组织引用，形成一个强大的政治压力。虽然决议没有强制力，但是国会通过类似决议之后，未来无论是扩大制裁、限制技术出口、审查中共官员资产，还是支持台湾、加强印太的部署，都更加容易获得政治支持。随着面对中共在印太海域频繁挑衅，美国在南海的一项重磅军事布局亦都传出。根据美国媒体披露，美军正计划进一步扩建菲律宾巴萨空军基地，将这里塑造成 MQ-9A 死神无人机的一个重要前沿基地。美国准备在这个投入大约$3,200万，扩大这个基地的停机坪，这样就可以额外停放18架战斗机和2架大型运输机。同时，美军还计划建造无人机机库和战术作战中心，专门用来支援死神无人机执行任务。而巴萨空军基地是位于菲律宾的吕宋岛。美军今年在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期间，就再次派军进驻这里。外界认为，美国正试图将巴萨空军基地塑造成南海监视中心，藉此加强对南海局势的掌握，并且提升美军在第一岛链的快速反应能力。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
时间好快到啦，我系罗宾，好多谢你嘅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